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尼希米记第二章，尼希米记第二章十七十八节开始。尼希米我们知道他已经做了一个很恰当的勘察地形评估的工作，完成了进度之后，他就召开了一个会议。现在我们看十七十八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听众朋友，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发生得很奇妙，在耶路撒冷的附近，尼希米这个人就召开了一个会议，领袖会议，告诉他们神带领他离开宫廷来到耶路撒冷。他自己已经勘察过整个的地形环境，也了解状况了。尼希米就说，让我们一起来做这事吧，因为神与我们同在。那么犹大百姓回应得很热情，也对他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看到尼希米这个人实在是一个很真正的属灵的领袖，他被神感召，有圣灵的感动，大家也回应了，呼应了他的话。尼希米他习惯用这个于是两个字，这两个字又出现了经文里面，说到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尼希米本来可以把详细的状况告诉我们啊，细节，但是尼希米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谦卑低调的人，他选择隐身在幕后，他不要出风头。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九节，但荷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听众朋友，我们就看到出现了三个敌人啊，他们都不怀好意。我认为每一个属神的人，不仅仅会有好人在他的身边给他帮忙，但是也会有像这一类型的人出现在他的身边。敌人会用尽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让你灰心，让你灰心丧胆。一般来说，他们所用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嘲笑你啊，来嗤笑你。回想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银行里面工作，这是我自己的见证。我承认我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之前呢，常常犯了很多的罪。我觉得在神面前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我永远也忘不了当神呼召我出来要服侍的时候，我就宣告说我要辞职的那一刻，我的朋友就有很反应。什么反应呢？他们嘲笑我，我也没想到他们竟然嘲笑我。当我离职的时候，所以我那时候心情很沮丧，哎，很想，哎呀，我干脆放弃了，不要传道了，干脆走回头路，就告诉他们说，我跟你开玩笑的啦，我还是想回来跟你们一起工作。可是我发现我已经被他们排挤了，我失去了这些所谓的酒肉朋友，知道这是魔鬼啊，会对我发动的第一个攻击，也会对听众朋友，当你要做善功的时候，会魔鬼对你的阻挡，魔鬼会嘲笑你，你是基督徒啊，会送有人来批评你，有时候你会落在一个很困难的处境当中。尼希米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们看到这三个人带头做他的敌人，先用嘲笑讥笑他的方法作为攻击他的武器，并且要阻吓百姓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让他们觉得重建城墙跟城门是一件多么艰巨的工作，不可能成功的。接下来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二章二十节，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 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感谢神，我们看见尼希米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他说不要挡路，我们一定会靠着神，我们会成功的，神与我们同在。太奇妙了，神果然是与尼希米同在。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章，就关于城墙啊跟城门的建造的过程。那么这是有史以来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建筑计划之一。我们看到尼希米是为神做了一件大事，我们也看见神做事的方法非常的奇妙。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尼希米，神带领他，神也带领以斯拉和所罗巴伯回到这个地来重建圣殿。他们的使命跟尼希米的使命不一样。尼希米他自己他只是一个平信徒，他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跟城门。所以我们看到神用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方式来完成神自己的事工。我们有些人在开始服侍神的时候很喜欢去模仿别人啊，他做什么我们也模仿别人。其实听众朋友，这是不必要的。神要我们做我们自己，不要去模仿别人。听众朋友，你注意到神怎么样造人的鼻子啊？造人有个鼻子，两只眼睛，一张嘴巴，两个耳朵吗？神造了许多许多人的脸，其实人的脸没有一张是完全相同的。神也造了这么多的手指，人的手指也没有两根手指的指头上或者指纹上，其实都是不一样，没有完全相同的。所以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就做自己，我们不要去学，不要去一定要模仿，刻意的模仿别人。在这里我们看到重建耶路撒冷城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啊，一个内容很精彩。这里说到有十个城门，那么就是要叙述这个事情啊，一个故事，一个重要的属灵的故事。一开始就要他们建造，第一个是羊门，最后结束建造的时候啊还是羊门。有时我自己会这样想，耶路撒冷的城墙还有其他的门吗？也许还不止十个门，还有其他的城门，也许会有。但是特别这里十个门被选出来，一定告诉我们有一个关于福音一个属灵的故事。特别强调这十个门，这十个门就是要代表神救赎的一个计划。现在我们来看尼希米记三章第一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他们建造城墙先从羊门开始。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就是从羊门进到耶路撒冷的。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节我们就看到，有一次主耶稣就进入，从这个羊门进到比斯大的池子。我认为每一次主耶稣都经过啊，有这个门进到耶路撒冷城，直到主耶稣他凯旋进城为止，都从这个门进入。当时主耶稣所走的门是东门，有人认为东门城墙的东门是金门，这是我认为是错的。这个东门现在已经封闭了，除非主耶稣从天上再一次再来，否则这个门啊，这个东门或者金门它不会开的。其实东门也不是指那个金门，金的门是指到人进到圣殿那个门。那么这个门是为主耶稣他自己开的，当主耶稣从这个门进到圣所里面，那么我们知道主当时他们要献祭，献动物为祭的时候就是走这个羊门，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走的门。我认为主耶稣就告诉我们啊，像一个很活生生的一个比喻，主耶稣他自己为我们啊成为神的羔羊，献祭，为我们献祭，把他自己献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施洗约翰对着耶稣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听众朋友把这经文可以记起来，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羔羊耶稣基督 他就是为世人除去我们世人罪的一个羔羊，因此羊门可以说象征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也就是你我开始与神相遇的地方，是透过这个羊门，就是耶稣基督在那里钉十字架。十字架是你唯一可以与神相遇的地方。听众朋友，神没有向我们要求任何的东西，只要你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神对我们今天世界上的人只说了一句话：我的儿子为你而死。你要如何回应他呢？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我们如何回应他？除非我们能够回应这个问题，听众朋友，你回应这个问题，否则神不会对你有任何的要求，神也不需要你来服侍他。如果你拒绝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话，神对你就毫无要求，你也不需要为耶稣做什么善功，神也不需要你的金钱，神不要你任何的东西。相反的，神自己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舍命。这个羊门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真理，一切神的祝福、神的恩典从羊门开始了。接下来我们看尼希米记三章第二节：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撒克建造。我们知道耶利哥是神咒诅的一个地方，耶利哥人就在羊门旁边建造，这引起了我的注意。耶利哥人从约旦河谷上到耶路撒冷来，他们在羊门旁边建造。如果你往耶利哥去，绕过橄榄山，就会到这个地方。圣殿的顶端跟圣殿就在这个地方。耶利哥是一个受神咒诅的城市，在约书亚记第六章二十六节有兴起重建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那么在亚哈时代，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要重建耶利哥城，咒诅就临到他跟他的儿子身上。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也活在一个被罪咒诅的世界里面，我们不需要多费口舌来再强调这一点，你只要看看你周围的就可以明白的。这个世界被我们犯罪的人把这个世界弄了一团糟，人自己不了解，他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靠自己也没有办法。有些居高位的人啊，他也没有信主，今天的问题他们也认为说不是人类自己可以解决的，很多罪的问题人怎么能自己解决呢？我们是活在一个受罪恶咒诅的世界里面，唯有死在十字架上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够除掉我们生命中的罪的审判。所以在旧约的先知以西结书十八章四节，以西结说犯罪的他必死亡，犯罪的他必死亡。那么这是说到神的审判必须一定会临到你我的身上，犯罪的人他必死亡。感谢神，耶稣基督他自己神的儿子来承担了你的罪，你我罪，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听众朋友你还没有真正信他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让你的罪得到赦免。接下来我们看尼希米记三章三节：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拴锁。在这里，在地中海，我们知道和约旦的河的他们捕来的鱼就是从这个门带进来的。当时人很喜欢吃鱼，鱼门很容易找到，鼻子一闻就知道哦，鱼门在哪里，因为味道鱼的腥味很重。鱼门象征着什么呢？鱼门有什么意义呢？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九节，主耶稣就跟随他的人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啊！这是耶稣应许跟随他的人，对他的门徒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当门徒明白了神救恩的福音之后，主耶稣对他们说，也是对他门徒说：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啊！这是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九节。所以主耶稣说，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只等到你们领受上面来的能力，也就是说你们不要离开，要等候领受圣灵的喜，住在圣灵里面，借着圣灵的重生的新生命，你被圣灵充满，在五旬节那一天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了，成为得人的渔夫。今天听众朋友，神也对属他的人也是对你说的，神不是对还没有信主人说的，他没有信主人怎么可能得人如得鱼一样，不行，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不知道神在说什么，神是对那些属于他的人说的，我要你为我得人如得鱼一样。听众朋友，我真的相信许多人正是他得人如得鱼，知道这个方法的，所以很多人就有人坚持说啊，必须要一家一家我们去拜访啊，要带领人信主，一家一家去拜访。我不认为说每个人都要用同样的方法来做主的工，我认为神呼召人出来传道传福音，用不同的方法都可以见证主。举个例来说，我个人认为说要借由祷告来传福音是最好很有个方法，就是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你要迫切的为他祷告，这是一个很有效的得人的方法。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神造我们每个人也不一样，传福音的方法很多，只是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进这个鱼门，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传福音的事工。主耶稣说，我要你们跟从我，我会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愿主的话应许应验在听众朋友，也应用在你我的身上。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尼希米第三章四节，我们看到一份名单，记载了一些重建城墙人的人的名字，那么他们的名字可以说都记在生命册上，神认识这些人，这些人就是协助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人。有一天这些人一定会因着他们的劳苦得到了神的奖赏。听众朋友，我们为主做工的人也会得到神的奖赏。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三章五节，其次是提哥雅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那么这里提到有一些贵族啊，高尚人士认为他们自己太尊贵的，不屑做这样的工作，也许他们有他的借口。听众朋友，你可以猜想到这些人的手可能又白又嫩，不想动手搬大石头来修补耶路撒冷的城墙。搬石头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建造城墙当然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难免会有人抱怨啊，觉得很痛苦，太难做了。那么这个工程会让很多人背痛啊，手酸脚酸啊，因为这工程很吃力，让他全身发痛。但是这些贵族他们就逃避责任啊，所以这些人在属灵的生命里他们失败的，他们不愿意为主来做工。那么这些贵族他们就在可能就在鱼门的旁边啊，鱼门代表见证。那么这些人不能够成为神的见证人，我不想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我不希望我自己在神永恒的国度当中被认为我是一个不及格的人啊，因为我没有顺服神的呼召去做主的工。那么今天在教会当中很多人没有按照神的呼召去做事。听众朋友，虽然你是蒙恩得救的，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呼召去做事？也许你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有些基督徒一事无成，因为他们没有心啊，出来服侍神。箴言十一章二十六节，箴言十一章二十六节这样说：纯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啊；囤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就是箴言十一章二十六节说的粮，什么意思呢？代表神的话。你把神的话囤积起来，不给那些饥饿的人吃，那么当然是很糟糕。所以我们不要囤粮，我们要传福音。你有没有有时停下来了啊？我们应该好好想为什么停下来。你好好想这句话，默想这句话：囤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就是我们要传福音，因为我们知道在永恒里面，有些人一定会站起来啊，称许啊，另外一些人认为这些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啊传福音啊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听。但是我也认为在地狱里面 也有一些人会站起来，会诅咒在天堂的某些人，因为他们存粮不卖，他们把神的话扣住了，不愿意给出去。所以主耶稣说，来跟从我，我会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基督徒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不论你在哪里，我们都要参与啊传福音的事工啊。这是传福音的事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因为有许多心灵饥渴的人，我们传福音给他，他可以得到心灵的饱足。那么没有一个人可以单打独斗，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不要做一个独行侠啊，我们跟同工一起携手为福音的工作，同心的努力，这是教会一个好的见证。人人都有份，不能够单打独斗，我们要靠团队来努力。接下来我们看这里讲到啊，三章第六节，谷门啊，讲到谷门啊，第三个门。我们来看三章六节，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所带的儿子米苏南修造谷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这里提到谷门啊，就是古老的门。在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说，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啊！记得这两句话，访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啊！这句话我稍微做一点解释。那今天我们现代人都喜欢花俏，新的东西，新车子，新房子，啊，新衣服，时尚的衣服，因为社会变化太快了，那幅度啊，实在是非常大。那么今天也有人说，所谓来个新的道德啊，其实这个新道德不一定很道德，所以许多人追求新的东西，常常让人啊心灵感觉很空虚，落入这个沮丧啊，沮丧里面追求新的东西不一定得到心灵的满足，因此许多人他就从花园的小径啊，从花园里面小径，结果走到这个死胡同里面，走到生命死胡同，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就是这些追求物质的人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在这里先知耶利米提醒我们说，必须要访问古道，因为那里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那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到处去找精神科医师啊，尝试各种不同的新方法，他们为了这样要满足啊心灵的安息，其实最好还是来寻找主耶稣。唯有主耶稣自己，他才是我们人类心灵得到安息、得到满足真正需要的，要寻求主耶稣。所以主耶稣他自己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感谢神，这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人所需要的啊，不是一定是要追逐那些高科技的机械啊，或者时尚啊。其实这些不是说不好，但是来到主耶稣面前啊，寻求主耶稣，我们回到古道去，神的真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章尼希米书三章第八节啊，前面半节，其实是银匠哈海雅的儿子乌学修造。听众朋友，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耶路撒冷的城墙都需要大石头来，大石头很重的石头来建造。可是我们看到银匠是习惯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啊，对着小块的金子来工作，他们不习惯搬运大石头的工作。但是这些人也是神所祝福的，他们甘心乐意啊做这些事情，神注意到了，所以把银匠所做的事工就记载下来了。这些人也是愿意啊为建造城墙啊牺牲自己，是不容易的。不要忘记啊，这些小事情神都注意到的。我们看第三章的后半段，其次是做香的哈拿尼亚修造。这些人修建耶路撒冷直到宽墙， 那这里什么讲那些做香的啊、哦，香的那就是做香，就是药剂师做药丸的，要做小小的药丸子，让我们可以吞进啊，生病的时候啊吞药丸子。那么他们做的工作同样是跟那些搬大石头的一样，都是为主做工。神也注意到了，把他们记录下来，他们所做的，神都看到这些人辛苦的啊，为主做工啊，为主做工的，神都知道。那么这些也是真正啊侍奉神的人。我认识好几位那些啊传道同工哇，他们积劳成疾，侍奉的时候哇，当侍奉过世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的传道同工太累了，你要应该对他说，你工作不要过量，放慢步调。你要告诉他，你要为他祷告。那么这些银匠，他们所制药或制药丸的，他们也是也很辛苦，要他们哦不要太累了。我们要许多为主做工的人。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二节，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我们看到在尼希米那个时代，也有妇女啊参加来侍奉，他们妇女们也说，我们出去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男人做的我们也能做。所以我们看见姐妹们在侍奉的工作上也有份，他们也要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啊！神都注意到这样的事情，神必纪念我们听众朋友，你为主所做的工，神都知道，神纪念你所做的。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